对于我自己十二三岁时候的日子，我没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因为当时我在学校的日子非常难熬。我也是有些人所说的社交尴尬症。如果还不够的话，我还喜欢科学、电脑和科技。当时还是80年代，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书呆子和特立独行者并不被人接纳，我经常受人欺负，被取笑，被孤立，我想我可能只有一个朋友。然而快14岁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奇迹，我的家人决定搬家，我要去一所新的学校。有人可能觉得这个糟透了，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暗自发誓，到了这所新的学校，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去交朋友。我做到了，我妥协了从小就遵守的原则，违反了父母给我所定的规矩，还撒了谎。基本上我做尽一切能为自己赢得朋友的事，我也确实交到了朋友。在我即将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许多朋友，可是我的生命却是一团糟，因为我只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活，在这个过程中也丧失了自我，我的动机完全搞错了。为交朋友，我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而且也确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了很多有关动机的信息，我们会分为两部分来继续看耶稣的登山宝训。第一部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24节，以属天的赏赐为动机。第二部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以属天的信心为动机。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动工改变人，让人产生属天的动机。上帝动工改变人，让人产生属天的动机。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请您打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节经文包含很多内容，也奠定这一整章的基调。马太的写作模式就是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模式贯穿了这一整章。我们先借由回答几个问题来分析这节经文。第一，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义指的是什么？第五章是登山宝训的起头，耶稣在那里教导门徒，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义。在这一章，他进一步带领我们深入了解义背后隐藏的动机。所以当你们操练他在上一章所讲到的，也就是你们的义时，要留心你们的动机，不要为了让别人看见而行义。叫他们看见就是动机，动机其实就是我们做一件事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这就是你为何做那件事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义人而做这些事。他是在说，我们做这些事并不只是为了看起来像个义人。如果这是你的动机，你就无法得到天父的赏赐。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的声望和权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上帝不会赏赐你。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门徒刚刚听耶稣讲过，如果他们行义，就可以大得恩福。现在耶稣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行义的动机不对，就不会蒙福，不会得赏赐。所以我们最好有正确的动机，这样我们才能得赏赐，对吗？我们继续来看，接下去这一部分是2-18节，耶稣在这里举了三个行义的例子，而且这三个例子正是犹太人虔诚的注视、施舍、祷告和禁食。身为犹太人，如果你把这些都做好了，你就会被认为是非常虔诚的。没有人比法利赛人在这三件事上做得更好，所以耶稣才用他们打比方。然而耶稣告诉门徒，不要行他们所行的，这肯定违背门徒的直觉，因为他们觉得法利赛人在所有人当中是最虔诚的。 他们就是典型的艺人形象，但是我们查考之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动机不对。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摆出某种样子或装给别人看。这是剧院里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戏剧的表演。法利赛人外表看起来很了不起，非常有义，但其实这只是一种伪装，他们心里并不是义的。耶稣以他们为反面教材，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做的。他先举了施舍的例子，第二节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法利赛人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施舍，好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很不错，他们想得人的荣耀，这是他们的动机。上帝说他们会得到这些作为他们的赏赐。我必须承认，有人赞赏我们的好行为时，我们确实会感觉很棒，真的很棒。比如有人在我们肩上拍一下，向我们点头，向我们鞠躬，你太慷慨无私了，当风云人物很诱人。然而如果这就是你施舍的动机，耶稣说你会得到你的赏赐，但也仅此而已。与此相反的是，耶稣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一种夸大的手法，意思就是你的动机绝对不该是获得他人的赞赏，反而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甚至不能因为施舍而给自己肯定。但是我们为何还被鼓励去施舍呢？因为我们有而别人没有。在整本圣经中，上帝都在吩咐他的百姓照顾他们中间的穷人。我们施舍是为了帮助人，不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好，甚至也不是为了那个接受我们施舍的人。重点不在于给多少，而在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才是关键。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2章结尾说道，一个穷寡妇虽然只能给出两个小钱，但是他给的却比任何人都多。他看到了他的内心，他助人的动机，这不只包括金钱，也包括时间、资源、协助，甚至是知识。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奉献自己，带着正确的动机去施舍，所得的赏赐就是看到上帝供应其他人。上帝可以使用一点点或很多的东西去赐福别人，而看到上帝供应他人的需要也是一种福分，这会让上帝得荣耀，也会让我们，或者应该让我们因他的良善而喜乐。这种赏赐远胜人的称赞。施舍可以让你看到上帝的工作，这是耶稣给我们举的第一个跟行义有关的例子，施舍。第二个例子是祷告，我们先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祷告，然后再进一步查考经文。祷告是什么？就最简单的意义来说，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而且我也觉得我们想把祷告复杂化，让它不只是跟上帝说话。这或许也是耶稣在这些经文中要警告我们的一种情况。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使用华丽的词藻或引用大量经文才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只想听我们跟他说话，他喜爱我们来到他面前跟他说话。想象祷告就是跟某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想认识某个人，你就会跟他们讲话。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请求别人帮助。当我们相信上帝垂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向他倾诉我们的请求、我们的伤害、我们的疑惑、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分歧、我们的内心状况，任何真实的事。我们也因着信心知道他关心我们，想要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就会错过跟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我们的创造主 交流的这一份奇妙礼物。他对我们了如指掌，而且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我们可以偶尔才祷告一下，也许是当作最后的手段，但我们就不能经历一个有力的事实，就是祷告能加深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在第五节继续说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再次看到了什么不可做跟什么应该做的对比。法利赛人把公开祷告看作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且也希望自己祷告时被别人看到，他们会得到别人的称赞和尊荣，因为他们非常擅长祷告。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要在暗中祷告才能得赏赐。那么得到的赏赐是什么呢？请再次思想，祷告的目的是跟上帝说话。有些人可能觉得祷告的赏赐就是祷告得到的回应，然而如果这是祷告的唯一理由，上帝不就成了天上的圣诞老人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赏赐是跟这位宇宙的创造主有一个持续的真实的个人关系。你可以跟上帝说话，在公共场合得人的称赞，难道能与跟上帝说话相提并论吗？所以这引出一个问题，这是否就表示我们不应该在公共场合祷告呢？不是的，他乃是说要思想你为何在公共场合祷告。耶稣将在几节经文后帮我们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那之前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重复话。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说许多重复话。外邦人就是当时拜其他神的人，外邦人要背许多祷告词，然后一遍遍复述，以此博取众神的青睐，就好像他们只是在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耶稣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不得不说，过去这些年这些经文让我很挣扎，几乎到了拒绝在公开场合祷告的地步。我害怕违背这些经文，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的祷告只是想炫耀，或者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说重复话。但是当我仔细思想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挣扎很好，因为它可以迫使我思想自己的动机。上帝想让我们在公开场合祷告吗？没错。事实上，他甚至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给我们树立了在公开场合祷告的范本，但是他确实希望我们省察公开祷告的动机。从9到13节就是我们公开祷告要遵循的模式，许多人称之为主祷文，但是我也听人们管它叫门徒的祷告，因为这是耶稣教导给门徒的祷告，这是一个模式，不只是让人背诵。记住，耶稣刚刚告诫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用重复话祷告。经文释义中已经提供这个祷告不同部分的细节，我就不再详述了，但我确实想指出一点，就是动机如何融入这个祷告。请留意耶稣如何以上帝得荣耀的动机为起始，也就是愿你的名为圣，指出让他的旨意因我们顺服他而成就，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让我们依靠他，就是赐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门徒的祷告的这些方面就将我们带进了剩下的经文。有时候祷告的目的就是让上帝将我们的动机适当的排列好。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之后，继续在14和15节讲饶恕，而且他在这里的用词非常严厉，但是我们要记住整本圣经中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是完全免费的，你无法为自己争得饶恕。 读这处经文的时候，如果不想到这一点，也许就会让我们误以为，如果我不饶恕别人，我就无法赚得上帝的饶恕。不，这里不是这样的。耶稣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有动力去饶恕，是因为我们自己已蒙饶恕。他在12节重复了这一部分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希望我们再次省察我们的动机。耶稣举出行义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禁食。16到18节，法利赛人觉得禁食是很了不起的事，即便上帝只是吩咐他们在赎罪日禁食，他们却还是一周数次禁食，这也让法利赛人看起来特别虔诚。耶稣却说不要这样做，相反，他说不要让人看出你禁食来。圣经中禁食的例子和禁食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例子中，禁食都不是为了追求属灵体验，不是追求见异象，不是追求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的看见。人们常常在极其艰难的时候，遭遇挣扎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或事工开始之前禁食。所以禁食的目的似乎就是围绕着认识上帝的旨意，这也跟第十节的祷告一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应许赏赐真正禁食的人，就是那些通过禁食寻求他的旨意，希望他的旨意行在地上的人。在思想这三个行义的例子，也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耶稣是在要求我多施舍、多祷告、多禁食吗？答案是错的，他是在让我们认真思考自己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为着自己吗？说实在的，当我们省察自己的动机时，它实质上就是在将我们的动机转化为属天的动机，而不是人的动机。当你思想这三种义的操练带来的赏赐时，会发现他们最终都会加深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跟上帝建立关系这种赏赐，不是到天上才能享有的，这个赏赐我们此刻在地上就可以拥有。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上的赏赐，可能是从地上开始，但绝不会仅止于此。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19到21节，耶稣告诉门徒，不要在地上积攒财宝，而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说的财宝是什么呢？他说地上的财宝可能被毁坏或偷走。我马上想到了衣服或食物、钱财或财富。然而，我觉得这也可以包括非物质的东西，比如说荣誉、权力和名声。这里的关键是，它只适用于地上。地上的财宝只会出现在地上，它不适用于天上。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地上积攒财宝，意思就是地上的财宝不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关注点。相反，我们应该积攒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样子呢？天上的财宝不能被毁坏，也不能被偷走。我在这里想了几个点，也就是与上帝和好，对上帝的信心，对他的应许的盼望，认识圣经中启示的真理。不论在世上我的处境有多困难，这些东西也无法从我身上夺走，这些是耶稣让我们关注的。那么拥有财富、权力或名声就是不好的吗？他在这里没有这样说。实际上，旧约许多族长都极其富有。再一次，这里强调的是动机，我的财富和权力是只为着自己的舒适和安全吗？还是我使用它来达成上帝的旨意？我是不是更看重积累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一位解经家写道，拥有财富并没有错，错的是让这些财富拥有我们。耶稣在警告门徒，也在警告我们，我们追求财富的动机可能会导致拜偶像。 他继续在22到24节解释这一点。他说，如果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的全身就都黑暗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出于自私的目的而一心获取更多的财富，你的动机就是黑暗的，不是光明的。你可以出于自私的目的赚得全世界，但如果这就是你的动机，你就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你不是在侍奉上帝，而是在侍奉钱财，这就是拜偶像。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们的焦点就会正确，以天堂为中心，我们的赏赐就是天堂。当我们在世上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深入，我们就开始得到这种赏赐。随着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发展提升，他开始将我们的动机从属人的转向属天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学到的功课，也是今天的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借着增进我们与他的关系来转化我们的动机。上帝借着增进我们与他的关系来转化我们的动机。上帝是怎样增进你与他的关系的？当然了，他会借助祷告、施舍、禁食、信靠与依靠来吸引我们更亲近他，但他也不限于此。有时候他会使用我们生命中的挣扎、环境与麻烦来增进我们与他的关系。在研读马太福音的过程中，随着你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上帝是如何转化你的动机呢？我们的动机非常重要。上帝想让我们有属天的动机。属天动机的重心不是自我中心，也不是个人利益。属天的动机的焦点是上帝。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改变我的日常生活的呢？我仍然需要吃饭，需要买衣服穿。如果我没钱买这些东西，又怎能得到这一切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基于属天信心的动机。我们从25节开始，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忧虑？简单的定义就是为即将发生或预期会发生的事情心中苦恼。忧虑就是思想一些可能发生或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忧虑的事情太多太多。耶稣在25节指出了两点，你的生命吃什么喝什么，你的身体穿什么。无论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这些都是人们经常忧虑的事情。耶稣再次告诉我们，不要专注于这些事情，也不要终日想着这些事情。为什么？他在26到29节给出了说明。上帝看顾他的受造物，他看顾飞鸟，飞鸟都仰赖上帝养活他们，他们不依靠自己。花儿也是，花儿虽美，一生中却没有播过任何种子。我觉得这里的要点是依靠和信靠。我们忧虑时，我们是错置了我们的信任。想一想，在地上的财宝相对于天上的财宝这个背景下，如果我们继续信靠地上的财宝，也就是我们的财富、权力和名声，这就会导致忧虑，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财富、权力和名声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们的财富如果被偷了怎么办呢？我们的权力如果被夺走了呢？然而，如果我信靠的是上帝，请问有什么他不能供应的呢？我不是说你明天不必去工作，上帝确实会借着我们的努力工作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但他也不止于此。我所说的是，要再查验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让我们忧虑？是以为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来供应的想法。但上帝才是最终供应我们的那一位，一切都属于上帝，上帝看顾你，你对上帝来说，比一切飞鸟或花儿都更贵重。上帝想照顾你，供应你。当我们试图靠自己来供应一切所需时，耶稣就会对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小的。我们纵然忧虑、劳苦、依靠自己， 依然无法让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天，相反的，却有可能因此减损自己的寿数。我是说，你是否曾经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而只是为某件事忧虑呢？再说一次，别忘了我们在十一节的祷告模式，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天需要什么？也许是吃穿用度，也许是内心的平安，也许是得到力量，去继续面对眼前的某个挣扎。知道上帝清楚你一切需要，也想供应你所需的一切，这如何改变你对这一切需要的思考方式？上帝非常清楚你需要什么。耶稣在31和32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些就是之前拜其他神，用许多重复话祷告的外邦人。耶稣说，不要像这些外邦人那样追求这些东西，相反的，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这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处马太福音的经文。实际上，每当我看到时钟上显示6:33这个数字时，我都会想到这些经文。6:33，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换句话说，要先求上帝，而不是先求自己的财富或权利。先求上帝，他就会在今天赏赐你。上帝非常清楚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是他。上帝绝不会拒绝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关注世上的事，我们就会忧虑，因为我们只能靠自己供应保护这一切，只能靠自己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或只能靠自己让自己得到满足。所以不要忧虑，也不要担心，而是要相信，我们每天真正的需要就是每天跟上帝建立关系。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上帝面前，与他交谈，聆听他的声音时，这种日常的关系就会不断加深。如果我们每天先寻求他，就会越来越依靠他，信靠他。耶稣在最后给出了一个伟大的应许，我不想错过他，这是一个关乎明天的应许。没错，我们可以信靠上帝，他会供应我们今天和明天的需要。34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如果你一直在想明天，就不会再关注今天。要记住上帝的本性，上帝统管今天和明天，他已经为明天预备好了，他是永恒的，已经看到明天是什么样的。这并不是说不要为明天做计划，或不要为明天存钱，这些都很好，上帝也鼓励我们这样做。但我们在做计划存钱的时候，要完全依靠上帝，把未来交托给他。当我们越来越相信把今天和明天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动机就会改变，我们原来依靠自己的那种动机会改变，开始转而依靠上帝，让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原来让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来支配我们的动机也会开始改变，我们开始把明天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也认识到今天的第二个属灵原则，上帝透过我们对他信靠的增长来转化我们的动机。上帝透过我们对他信靠的增长来转化我们的动机。上帝如何使你对他的信靠增长？也许此刻你正陷在挣扎之中，似乎没有办法挺过去。这时候你不是要专注于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而是要专注于已经发生的。耶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让你可以与他建立永远的关系。这就包括无论遇到任何事，你都可以来到他面前，他想让你这么做。记住，我们的动机很重要，上帝比我们更看重我们的动机，所以他才要动工转化我们的动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那就是他自己。他知道我们的动机需要改变，他也知道如何改变我们的动机。上帝要动工， 将我们的动机变成属天的动机。你愿意放手让他这样做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就是爱，你的爱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显明出来了。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也帮助我们学习在一切的事上更加信靠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